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苏秀。
我先告诉你，要是于连死了我也要死，这都要看于你。
我看您还是不去追的好，懂我意思吗？
还有秦小姐这么嘱咐了，有两个 Lickman， 一个在山里，一个在 Yorkshire， 我要去山里的 Lickman。
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苏秀老师应当是我们的佘太君，他会带领我们上一场的老老少少继续的前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我们最忠心的影迷，四人帮倒台以后，我国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文艺政策，开始进口大量的外国影视作品，使观众了解了外边的世界，欣赏到了世界各国影视作品的精彩。可能是爱屋及乌吧，有些观众也特别关注起我们配音演员来。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观众来信，他们除了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激，还把我们当成了知心的朋友，向我们倾诉他们的喜悦和痛苦，并且给了我们最诚挚的关怀。他们热情地叙述看片以后的感受，说有的影片看后要兴奋3-4天。他们还说，电台里如果播放录音剪辑，不管这个电影看过没看过，都会停下手上的事儿，专心致志地去听。有的朋友告诉我，只要电视台播放《虎口脱险》，他们每播必看，从来没有错过。还有的观众说，有的国产片拍得并不好看，但是只要知道是上一场配音的，也会去看，只为了去欣赏上一场配的对白。有一位天津的观众从报纸上知道我有哮喘病，特意从广东给我买来了一大包的治哮喘的药。还有一个女孩子写信给我说，你身体不好，工作又忙，我愿意替你分担家务，无论是做针线织毛衣我都会。我还接到过两个大学生写来的信，他们责备我们说，为什么不把世界上电影节得大奖的片子引进来，净翻译一些二流的作品。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对于该进口什么片子是没有发言权的。另外我了解，有的片子也是非常的贵，买不起。据上海电影局局长张俊祥介绍说，我们准备了15万美金去买克莱默夫妇，可人家要150万。有一位解放军朋友送给邱月峰一本精装的厚厚的有关导演业务的书，从此跟老邱成了朋友。听说他到上海来还住在老邱的家里。有一次邱月峰拿了一封观众来信，他说，你老说我声音难听，你看看人家观众是怎么说我的。我看到信上说邱月峰的声音有多么多么好听，竟用了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哎呦，真叫我昏倒。平时我总见到刘广宁在沙发扶手上给观众写回信，有一次他还跟我商量，观众给他寄来了一个很漂亮的挂历，他不知道给人家回赠什么礼物好。他跟童自荣都是接到观众来信最多的，可惜当时没有问问他们内容都写了些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毕克给观众写回信，谁知道他更细心。他有一次到成都去开会，邀请了所有给他写过信的观众，还聚会了一次。还有的大学自己组织配音演员的评选，曹雷就曾2度被广西医学院 评为最佳女主角，好像程小桦也得到过这样的荣誉。有一位叫张家峰的观众写信给赵任之，说文革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狱里，从大喇叭里听到了影片《橡树十万火急》的配音，听到了赵任之的声音，他特别激动，他感觉到上亿这帮人还都活着。这封信赵任之至今还保留在那里。观众对我们的爱护还表现在希望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有谁念错一个字，马上就会有几个人写信来指出，所以我们的录音棚里永远放着一本小字典。我到电视台以后也把这个习惯带到了译制部。在众多的影迷当中，有一个大庆油田的女孩，她和我们来往的最多，时间也最长，她叫孙小红。80年代初她还在读中学，她在信中对我们每个人配的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演的广播剧都没有漏掉。我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花了多大的精力，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习。实际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后来考取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利用做家教挣的钱多次来过上海，直到前几年他还利用到南方来出差的机会到杭州来看过我。他为我做的贺卡上面有我配的戏和我导演的戏，还有一张华丽家族女管家的剧照，我至今仍然保留着。
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你们的喜爱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1984年我退休离场，随即在上海电视台译制部又工作了差不多10年。95年我老伴儿做心脏手术以后，我就基本上不再工作了。后来我们迁居到杭州的女儿家，就彻底淡出了配音圈子。那个时候偶尔的看一部译制片，总是质量很差，跟朋友相聚难得谈起译制片来，也常常是感到这些片子不尽如人意。可是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何必皇上不急急死太监。所以当我听到朱军在艺术人生当中当着童自荣的面不客气地说，反正我现在是不看译制片的，我也觉得说得不错，我也不看。2003年，在离开配音圈子多年之后，我看到中国电视报上在谈到虎口脱险的时候说，感谢上海电影译制厂，感谢配音演员，感谢80年代。我真的被触动了，我完全没想到在20多年之后居然还有人以这样的热情的口气来谈到我们。再以后陆陆续续的有更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广播谈到了我们，采访了我们，知道了时至今日仍然有那么多观众怀念我们，爱着我们，把我们当年的作品一步步的拿出来看，一遍遍的拿出来听。他们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看到这些我不禁热泪盈眶了。观众孙杰说，并未走远的八十年代 那些美好的声音回旋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响彻我们的灵魂。那时候，神秘的上海电影艺制厂是一个存放我们的无穷想象和美丽期许的港湾，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2004年夏天，施荣回沪探亲的时候，配音网为他召开了一个施荣见面会，陪同见面的还有我、傅仁生、曹雷、童自荣、狄菲菲等人，沈小谦也专程从哈尔滨赶来了，许多网友不远千里汇集到上海，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江西，还有的来自深圳，一些不能亲自到会的只能通过手机短信跟现场的朋友们联系，那就更是遍布全国各地，沈阳、大连、海南岛、天津、北京，还有远在法国和英国的。他们既是我们的影迷，也是我们的知音，更是我们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尽管他们知道目前的艺制事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但是仍然表示要把艺制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永远爱护它，为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剩一个人也不放弃。他们不仅怀念邱岳峰、毕克、李子、刘广宁，也没有忘记配戏不多的周汉、戴学鲁等人。他们不仅对《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虎口脱险》这些影片真爱有加，即使对《天鹅湖》这样一部小小的动画片也那么念念不忘。他们说看了童子荣、刘广宁配的《天鹅湖》，才知道王子和公主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还有的说那两个小松鼠简直可爱的没法形容。网友怀念上亿写的有关我们厂为少林寺配音的文章是那样的细致入微，几乎把每个配音演员都提到了，从杨文元的方丈、于鼎的曾植、葛文元的师傅、童自荣的绝缘，直到没有几句话的小和尚，连哪个小和尚是施荣配的，哪个小和尚是杨正淳配的，他都分辨得一清二楚。他还说到我们配的武打，从单人练武、二人对打到群殴场面，都有不同的层次，而且那么逼真。他说我真怀疑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平时就是经常在街上打群架的。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我们当年一点一滴的努力你都体会到了，我们当年喊哑了嗓子真是没有白喊。由于越来越多的观众想看我们当年配音的老片，引发了一场淘碟热，反过来又促使碟片商人出了更多的老片。一些留学生和长期在海外定居的华侨也都会在离开祖国的时候带上一大批碟片，以便到国外和朋友们交换着看。所以我认为今年译制片走向低谷和大多数人提高了英语水平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观众喜爱我们的作品就是对我们最丰厚的回报，那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任何的奖项也代替不了的。我们曾经的辛苦、曾经的委屈都不值一谈了。我这本书就是为他们写的，也是为我多年一块工作的伙伴们写的。
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 配音生涯。
听众朋友，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苏秀既是同事也是好友，他为我们的节目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
2003年底，关于译制厂的一场风波在电视、报刊和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意外的是他却打开了封闭多年的记忆闸门，勾起了人们对译制片黄金岁月的怀念。原来对现在的中年人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译制片是他们青年时代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多人正是通过译制片这个窗口第一次探视到了外面的世界。而现在的青年一代也是从小就熟悉了译制片里的那些声音，那些美好的声音会引起他们对往日的种种回忆。于是从2004年开始，老译制片又重新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译制片的老演员又重新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很多老演员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仍有那么多的粉丝。也正是有这样的机遇，很多热心的观众成立了配音网站，还把苏秀老师在10多年前出版的《银幕后的岁月》翻找出来，一篇篇重新刊登在网页上。大家的鼓励点燃起苏秀老师的热情，他又拿起笔来改写和增补了许多篇目，于是有了这本新版的《我的配音生涯》。这本书保存了对过去的真实的记忆，让人们知道，毕竟曾经有那些年月，电影在人们的生活中占了那么重的地位，毕竟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批人精工细作，把译制外国电影当作艺术品的创作奉献给观众。我想即使对今天的读者和观众来说，它也是有价值的。现在这本朴素又厚实的书已经放在我的书桌上，书里28万的文字和它的装帧一样朴素又厚实，但是它又是多么鲜活生动啊。他把我带回到了当年上一场那一个个值得永久怀念的日子中，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又出现了当年生活里那一幅幅画面，老厂长陈旭一的音容笑貌，秋月峰唇齿间的字字珍珠，录音棚里的喜怒哀乐，后场室里的欢声笑语。没有多少先进的设备，没有高额的报酬，就是一种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吸引着我们把点滴心血都投入到每一部译制的影片里面，并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快乐。这本书也成了上一场几十年来的一个经验总结。配音艺术属于表演艺术范畴，但很少有理论阐述，更多的靠实践的经验。上一场从第一代译制工作者开始，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探讨，积累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根据这门艺术的规律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作为配音演员，作为译制导演，苏秀在书里把自己一生工作所得写得既深入又浅显，对于后来者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在苏秀80高龄的这一年，他出版了这本书， 当他为读者签名的这一天，真是一个节日啊。这是苏秀老师的节日，这是我们这些电影译制工作者的节日，那些来买书的读者和观众也说这是他们的节日。许多人把书送到苏秀面前，等他签名的时候说，我们是听着你们的声音长大的。其实我也是听着老一辈配音演员的声音长大的，从学生时代起我就熟悉魏玉平的《伟大的公民》里的沙霍夫，苏秀在第41里的马鲁特卡，张同宁在《生的权利》里的多洛雷斯妈妈，李子在《阴谋与爱情》里的路易斯，以至于后来成了他们的同事，有时听他们说话，脑子里还会出现当年他们所配的银幕上的形象。而正是这些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与配音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虽然苏秀的这本书名叫《我的配音生涯》，可是当我谈起他的时候，总会在不经意间说成是我们的书。苏秀没有见外，他说听到这话他特别高兴。
听众朋友，苏秀所著的《我的配音生涯》讲述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诞生、成长、兴盛、沉浮，让我们再一次回忆并且聆听了那些难忘的声音、难忘的片段。如今这些声音已经渐渐远离了荧屏，但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会记得陈旭一、秋月峰、毕克、李子、刘广宁、苏秀、童自荣、曹雷、尚华、施荣、于鼎等等一个个名字。正像苏秀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喜爱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听众朋友，苏秀撰写讲述的《我的配音生涯》全部播送完了，节目编辑制作王威，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